根据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九月底的综合报道，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25家金融单位展开常规审查，深入挖掘其领导高层可能存在的政治偏差。这25家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11家国营或金融控股公司、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3大监管单位，和上海、深圳2大证交所、4家保险公司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5家国有投资单位。针对此一细节有限的公告，《华尔街日报》周二10月12日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指出，这项审查将由中国的最高反腐机构主导，针对占据中国经济核心地位的25家金融机构展开广泛审查。报道称，中央中纪委10月起将进驻这25家机构的办公室，检查放款、投资档案以及申报记录，并要求他们解释与民企曾经达成过的交易或决策，例如他们和地产龙头恒大、网约车巨头滴滴，或者是金融科技公司蚂蚁等私企是否有过从甚密的钱权关系，或者是不当的借贷助长了银建热潮等问题。如发现不当往来者，将遭到正式调查，且日后恐遭起诉。在这次审查中，中共高层也会检讨金融界主管的薪酬问题，可能大砍一些金融肥猫的薪资。报道称，这是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争取第三任任期前，为引导中国经济偏离西方式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项举措。由于习近平一直都对金融圈人士持怀疑的态度，大纪元时报也引述专家分析，习近平此举是要进一步斩断党内权贵和金融市场间的关系，或者是扫除他在党内的反对势力。不过，位于新加坡的《红色资本主义》一书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恒大和华融这2大债务怪兽所引发合计约540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危机之后，中共进驻检查各金融单位并不为过，而且也可能可以揪举出渎职或贪腐分子。因为中国一党独大的体制本来就容易滋生贪腐，就算习近平打贪打了近10年，如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民还是有机会受贿近18亿人民币。
This is people being corrupt under Xi Jinping.
霍伊说，习近平治理下还是有人贪腐。一党独大制固有的本质就是贪腐，因为在体制内无法问责，所以这些贪腐问题一再发生。
Same sorts of problems.
霍伊说，他认为是华融的亏损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的审查。可是不管是恒大还是华融，中国整体的债务问题是长期结构所导致的，拿金融圈个别人士开刀无济于事。以恒大为例，民间房屋买气热络下，地方政府不断高价出售土地，建商也疯狂买地借钱盖房，并推高房价以拉抬公司业绩，直到出现泡沫。
The business model for China has been
霍伊说，这就是中国的商业模式，不计代价的增长，而且是靠举债打造出的成长，这才是问题所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也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比美国小，但房地产总市值超过欧美日的总和，这就是很严重的泡沫。根据恒大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的估算，中国住房市场于2020年的总值达近63亿美元，是美国的2倍。许成刚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房市虚胖，泡沫迟早是要破的。现在中国政府使用了各项措施，让市场不能交易，或是涨跌幅限制，来挺住房价，以维持房市健康的假象。许成刚说，
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是面对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房地产市场的话，你会看到的现象就是房地产会垮掉的。但是之所以你没有看到，原因就是它不允许交易，它实际上没有交易。当没有交易的时候，没有买，没有卖，那么价钱挺在那地方。
徐晨刚认为，只要房价走跌，不管是办了按揭的屋主，还是土地抵押借贷的建商，就会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甚至面临破产清算。而且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只要一崩盘，整体经济就会全面垮了。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野村困股的估算显示，中国地产开发商总计背负着5兆美元的庞大债务。许晨刚还说，中国房地产的债务问题不是一两家银行不当放贷所滋生的，是结构性问题。而且中国最大宗的债务是地方政府欠下的，于2015年总额就已经高达45万亿人民币。部分地方政府若不能继续借钱，就还不出本金甚至利息，这是中国政府未来要面对的最大危机。许晨刚解释，90年代末，地方政府接受香港商人的建议，出售国有土地来解决其财政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因此兴起，也一度助长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但除了卖地，地方政府还拿国有土地去抵押借贷，以增加公部门的投资来带动经济的增长。许晨刚说，
靠他们这么多年拼命的借了钱，才使得这个经济看上去有了增长。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增长是债台高筑带来的，高的杠杆率由这个带来的，就是一面维持经济增长，一面每年在抬高杠杆率。抬高杠杆率就是增加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增加风险。所以一面在维持增长速度，一面在增加经济面对的风险。那么这个呢，就是长期积累出来的这个情况。
他说，全中国三级政府总计有上万个融资平台，仗势的中央不会任其破产垮台，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软预算约束，因此毫无节制的举债，直到今日债台高筑，资不抵债。软预算约束指的是当一个经济体遇到财务上的困境时，借助外部组织的求助得以继续生存，这样的一种经济现象。许晨刚说，中国的经济成长都是靠债堆出来的，因此并不健全。90年代末，中共曾一度执行经济改革，解决软预算约束的软肋，而且当年受惠于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加入 WTO 后所引进的大量外资外企，才让当时的经济危机缓过来。可是他说，这次的债务危机，中国虽然已经透过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管控和软预算的操控来暂时压下危机，但他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前景看法非常不乐观。许晨刚说，中国的家户收入少是内需不振的主因，也是中国经济只能靠出口和政府投资来支撑的结果。但在债台高筑的体制下，出口等其他增长动力都已经出现疲态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开始走跌的前景几乎无可避免。许晨刚说，
今后的国际贸易会越来越小，然后国内它有民营的部门，有各种各样的压缩，再加上内需不足，给它带来经济增长没有动力，所以几个东西合在一起，它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延缓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九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掉到50的龙窟线以下，仅有 49.6， 显示制造业开始衰退，引发外界揣测，中国经济很可能即将经历30年以来首度的衰退。投资银行高盛也已经将其对中国第三季 GDP 的预测调降到0。不过，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张一凡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尚未达危险的红线。张一凡告诉《美国之音》，
国际上的一般是GDP 的120%，超过120%的话呢，就是危险红线。中国现在隐形债务是多少呢？很难算得到。On paper，中国并不算很高。
不过张一凡也说，来自国企、地方政府甚至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都可能衍生账面下的隐藏债务，未来都需要中央政府来兜。根据高盛九月底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已经由2013年的16万亿人民币增加到去年底的5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 52%。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